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轴，宽20轴，高30轴。三个我们比较知道的殿，就是所罗门殿，后来一场火，巴比伦的一场火完全没有了，以斯拉的殿后来也没有了，然后就是两月之间，就是之前西律所建的殿。那么西律建的殿呢，当然后来也在罗马人的时候完全毁了，一直到今天以色列或者犹太教没有殿，他们在全世界各地有聚会的地方叫会堂，使徒行传有讲，但他们没有殿，他们不可能献祭，因为他们只有在耶路撒冷圣殿才可以献祭。他们当然很多人还很看重这个事，也有一些基督徒说，哇，如果殿建好的时候，就是再过多久主就再来了，这我们倒不必那么在意哈。我要提出来一点哈，就是这个殿啊，长60轴，宽20轴，高30轴，很小，非常小，比一般的教会恐怕都小，比你们也小。然后呢，这个殿里面呢，所有的东西呢，其实固然根基是用石头，可是殿本身比较多的材料还是木头，木头包了金啊。那这个各位，有些事我们就提几节哈。这在第六章的第七节，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我想那是要庄严了啊，不要有这些声音哈。那个山中的石头不是做全部的部分，那么但是你看也需要几万人工去，因为那个都是大石头，很难运。那当然你马上回想到更早的时候了，千年之前了，在以色列人在做埃及的时候不到千年，但是金字塔有千，这个时候是千年。哦，那么大的石头真是不知道怎么建起来的哈。人为了奢华，为了彰显自己的名声，实在建了太多不该建的东西了，是很悲哀。当然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国宝啊，但是你也听过孟姜女的事，也不知道多少的血泪血汗在那里，这实在觉得很悲哀哈。在第十，我们11到13节等一下再看哈。在14节，它里面讲到说香柏木，木板贴墙，然后用木板遮盖，然后有一些棵的这些野花和初开的花棵的。那在我们看到这里也可以想到说，不可以做任何东西，像一切的受造物，这个十诫里面这一条哈，我们也不要把它想成那么死板啊，就好像一定是不可以哈。甚至有的人觉得画像照片都不可以，因为那都是像受造物哈。这我想死板了一点，但我对这种死板人我是很尊敬的，我宁愿你尊敬神的话而解释死板，我不要你太自由以至于把神的话解释掉了哈。神最忌讳的，也不是神忌讳，就我们人最不应该就是拿受造物代替造物主，但造物主看不到嘛，那人就堕落的人就喜欢拿一些看得到摸得到来代替。我们基督徒不一定是建做偶像了，但我们心中的一些目标，包括我要建多少人的教会，这些都可能成为偶像啊，让主成为我们的一切。第23节有讲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伯，放在那个内殿里面哈。这基路伯呢也是包金的， 基路伯是遮盖约柜的哈，那个基路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讲成是天使，有的一些你们今天会电脑的，我也鼓励各位可以用那个什么 Google 或者什么搜寻啊，那个搜寻里面不要按文字，按了图片，它会有很多那个基路伯或者约柜的那个样子，我发现也都不一样，因为大家大概这个是失传的东西，即使照圣经的描述也不大一样啊。基路伯一般包括在我们和合本圣经里有画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嘛，人然后有两个翅膀遮脸啊，遮脚遮胸啊，这样子是像看起来像天使。不过你在以西结书里面你看到的基路伯呢，基路伯好像那四活物啊，当然基路伯在就到底是什么四活物也好，天使也好，就神的使者或者是天使哈，我们总知道那是服侍上帝的，不要太把它想成说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穿着白衣服狮袍然后翅膀大大的天使，这个圣经里完全没有描述，更没有什么光着屁股的小天使哈，那个拿着箭射人家那也没有，但这在我们生活中印象很深。你看圣经里面耶和华的使者出现的时候应该跟人差不多，他跟参孙父母显现的时候，跟他母亲显现的时候，参孙的母亲说了一句话，他相貌可畏，就看起来很狰狞哈。我们不知道啊。基路伯呢是诗篇里面也有讲到，是好像是神的交通工具一样，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好像后来耶和华在以西结书离开圣殿也是坐着基路伯。各位，这都是象征的，并不是神需要任何的交通工具，神是灵，他要做什么事刹那之间都可以做得到。然后29节哈，后面又有讲到说这些有很多的植物啦，在里面做雕刻的样式哈。好，有一点要提一下了。当我看圣经字典或者是注释书，看到说所罗门的圣殿其实又小又不豪华的时候，我很失望啊！哇，这是唯一真实的上帝，他的圣殿应该是比什么神庙都更棒。可是各位你也知道，像希腊雅典，你们今天还可以看到那些残骸哦，那个大理石的圣殿神庙，那才真是叹为观止啊！还有那个印度那个王妃的那个陵哈，哦，那也是漂亮，那都远胜圣殿，所罗门的圣殿。而我以前会有点遗憾啊。那再讲更前面哈，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说会幕的建造哈，那里面有一个特点，跟所罗门的殿一样哈。这些我们对这些数字都不大敢相信，在会幕的时候。就出埃及记讲用的金子好像是一吨，银子好像是两吨，铜好像是三吨，那个数目呢也很难以置信。那所罗门的殿那所用的那个金子那就更不可思议了，我也忘记是多少吨了，反正是天文数字，一般圣经学者都不愿意接受哈。那个数字在历代志上第29章哈，29章第4节哈，他除了预备其他的一切金器银器之外哈，他29章带上29章4节，俄斐金3000他连德，银子7000他连德，各位可以算一下，那都是天文数字，用不到这么多，因为这不是纯金，都是用贴金的，不会用到这么多。那可是在会幕和在圣殿里面呢都讲到说很多的金子，我想再表示一件事情，这个不是说奢华，因为耶和华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事实上他们殿也不大，这个殿不大就提醒了我们其实殿没什么豪华，但是 有金子，有银子，有铜，表示的确是金碧辉煌，要反映出神的荣耀。但是就是人是软弱，人在一个比较圣洁或者是比较光耀的地方，我们会稍微敬畏一点，这个可以理解，神这样做我们也感谢主。但是我们当然更重要是用金银宝石，属灵的金银宝石来建造会幕哈。耶和华住在那里，那就更有意思了。万军之耶和华怎么会住在会幕里？你知道会幕是什么？会幕主要材料就是海狗皮，我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海狗。然后你想哈，各位，你自己想想看，你们没有露过营，但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下吧，知道一点。童子军的那个营帐，现在材料比那海狗皮不知道好多少了，用个两三年都破旧了。我相信从在旷野西乃山底下设会幕，建好会幕到以后啊，那会幕那个海狗皮啊，不知道换过几百次了，因为太阳那么大，拆啊建啊都容易受损伤。那会幕是那么破旧，不过是一些海狗皮。圣殿那么小，不过是贴金的木头。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主，我们的上帝的确没有那么看重一个物质的殿，不像其他的宗教，那是假神他才需要那打肿脸充胖子那么大的那个庙啊，多辉煌。神看重的是最宝贵的材料，就是我们这些人。护栏他所表达出来的，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巧匠，也跟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说，那个时候建殿的前身，不是建殿的前身了，就是建这个会幕哈，你也可以算殿的前身。那我都也是不太容易想象，就是在那种荒野的地方啊，哪里来的材料做这些呢？金子、银子、铜怎么把它融化呢？啊，那在出埃及记31章有讲到那个巧匠。比沙列和有亚和利亚伯，他们有圣灵，所以有圣灵的充满，可以像斯提凡和那个时候管理饭食的七个人一样。你不要以为管理饭食或者平常行政工作就不属灵，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不属灵的，收垃圾也非常的属灵啊，你也没有什么事是属灵的，波饼讲道也不属灵，这你心中不敬畏神，讲得再好，甚至可以叫人得救，可以把鬼赶出来，你自己都不能得到什么好处。属不属灵真是看你的心是不是敬畏信靠上帝的。在出埃及记31章讲到比沙列、亚和利亚伯，他们做会幕和会幕的器皿，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很有能力。那在列王记就讲到说，这个也有一个总工程师啊，就是西兰，他来做这些事情。那圣殿当然很仔细的做了7年，用了那么多的奴工啊，奴隶是做了，但是最重要的啊，在第6章最重要的是11节到13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守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这形容耶和华没有住在殿里，但是要叫以色列有个观念，越亲近神的时候就要越圣洁。他说我住在你们当中。在以西结书有描述他后来离开了，他没有办法忍受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背道，所以上帝就离开了。但是以西结书不仅讲到后来耶和华又回来了，他讲耶和华的荣耀回来了，而且更重要的住在我们当中，那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以马内利住在我们当中，那么这是一件有福的事，因为神的同在是最有福，但这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你不圣洁，神的同在就常常会叫人死亡。第7章我们就更遗憾了，造殿是7年，造自己的宫室 13年，还建造利巴嫩林宫，这都比圣殿要大得多。那然后为法老的女儿也建造一座宫，在第7章的第8节，建造一切的石头都是宝贵的，锯得很直。那这里所用的工具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工具和运送都不容易。在第13、14节，第7章13、14节讲到户兰，户兰就父亲是推罗人，然后是一个拿弗他利支派中的一个寡妇的儿子。这个在以色列人来讲出身是很低贱的，因为是混血啊，但是神也使用了，我们也很感谢主。7章15节讲到那个铜柱啊，铜柱学者也在那研究为什么柱子的名字一个叫雅金，一个叫波阿斯。波阿斯我们还勉强可以想到是路德的老公，雅金我们就不知道干嘛的了。那好吧，我们这种不太能够了解的事情，推测的事我们就不多去研究哈。23到26节那个铜海哈，铜海里面应该是装水的，用铜的一个器皿来装。这个跟后来的那个在启示录里出现的玻璃海有没有一点关系我们不晓得。铜海装水应该就是洁净用的。各位你不要忘记，圣殿不是一个好地方，或者从人的标准来看。这你也可以回去再看希伯来书，再去想象一下。各位，圣殿的特点就是腥臭。以赛亚书也特别责备了，我厌恶你们一切的聚会，你们满手，我们和合本加了杀人，你们满手都是杀人的血。他旁边有打点，就原文没有杀人，你们满手都是血。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讲这个话，或耶和华借以赛亚讲这个话，是在讲以色列的不公正、社会的不公义、对穷人的逼迫和伤害。但是可能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们满手都是献祭的血，你们献了这么多祭，有这么多的宗教活动，可是你们对人是这么的苛刻，我怎么会喜悦呢？好，我们在讲到圣殿里这些活动的时候，各位，这当然跟每个人的神学也有关系。你们看我这样子也就知道，康牧师是不在乎礼仪的啊。我对这些礼仪啊比较看得轻一点啊，美其名说在乎内心吧哈。那有些人比较在乎内心，有些人是两者都要兼具。我觉得这都有它的好处，如果我们能注意到内心啊。像英国的那个国教 Anglican 里面，最后是所谓的高教派得胜了。高教派就是非常看重仪式的。我也不知道很多人对这种很富丽堂皇、很复杂的仪式啊，很欣赏。我是嫌烦了啊，我就还是这么啰嗦。这一点我们蒋经国总统也是一样，每次接待外宾，他都跟不是接待，他早就跟外交部讲说，能够尽量减少一些繁文缛节就尽量减少哈。那繁文缛节最多的是日本的相扑，他们两个要摔之前，哇，又鞠躬又抓米又撒这个又弄那个，怪得不得了哈。我在讲说，以色列很看重洁净的礼仪。耶稣不是责备吗？芹菜、茴香、薄荷，你们献上十分之一。这更重要的是，公义、信实，你们却不行。那不是可少的，这更是不可没有的。也就是仪式约束人的随便是有它的必要，当然只有仪式就很遗憾。那可是内心的敬虔和生活中的见证是很重要。整个以色列，因为你想在献祭，每天献祭哈，然后杀牛杀羊，那个常常，然后常常要有洁净的礼仪，所以就需要铜海装很多的水。那这些洁净的礼仪，你回去再想希伯来书讲的，牛羊的血能叫人洁净吗？希伯来书是讲到说，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里， 血是有的时候用来洁净，更多的时候是用水，还有用油，有的时候也用火来洁净一个东西。好，然后在27节开始有讲这个铜座，这里面铜座和38节的这个铜盆呢，应该都是装这些洁净的水的东西哈。那或者有些是有装饰的作用的哈。那我们不太了解这些，这跟我们属灵的关系也不大，我想我们不必去多看它了哈。在第46节那里讲到说，这些东西，这些铜哈，是在哪个地方借着胶泥铸成的？这恐怕是冶金系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了，我们不知道。然后所罗门连过秤都没有过秤，因为太多了哈，无法可查。然后也讲到说，殿里面，耶和华殿里面，就是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的金坛、陈设饼的金桌，还有金坛台，这些东西你也可以在撒加利亚书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说这些不一一细说了哈。各位可以在圣经百科全书里看到这些啊。你可以讲到说，你看到圣殿里哈，实在圣殿外面对我们来讲比圣殿里面还更关心一点，因为圣殿里面呢。第一个，圣殿里就是两个部分嘛，一个就是圣所，一个就是至圣所。圣所就是主要是摆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放了陈设饼，那么每7天要换一次。大卫逃亡的时候有吃过，这都是祭司利未人做的事。祭司利未人做的事呢，圣殿里的服事，我们马上想到都是杀牛杀羊这些。我们再多想一点，就是祭司是要做教导的工作，带人敬拜，利未人当然就做那些苦工啊。其实还有别的，利未人在圣殿里面还需要成为还有诗班，这个你回去看历代志在这方面描写很多。还有就是烤这个饼啊，所以在负责圣殿里烤饼的也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有三大本领，第一个是屠夫，第二个是面包师傅，第三个是诗班，啊，他们这三个都很优秀，所以你以后要开烘焙坊，可以是立位烘焙坊，这完全有圣经根据的。但这有点好笑，就是你在陈设的桌子上面放陈设饼，7天就要换一次，换新鲜的上去。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啊？象征性的给耶和华吃的，神哪里需要吃这些嘛？就象征性每天放啊，不就是有着新鲜的饼，拿下来当然都是给这个利未人或祭司他们吃了啊。那大卫也吃过啊，那吃这些的时候是他们有没有也动点脑筋，怎么样让它好吃一点、可口一点、松软一点、香甜一点？这我不知道了哈。好，你看到耶和华在这里面给他们的一些规定哈，就是耶和华好像住在那里，吃在那里，然后跟他们一起敬拜，其实就是生活在一起。这一种倒是我们今天需要记得的事情。好，下面我们看第8章。那时以色列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你记得以前这个约柜从这个祭司的家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出了好大的问题，包括乌撒的死哈。这一次呢是很近的，原来就是其实就是从耶路撒冷再用到耶路撒冷的某一个部分，再遇到另外一个部分啊。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山，所以锡安山、大卫城、耶路撒冷基本也是同义字吧，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那这次呢，就是大概从几条街远的地方运过来哈。第3节，以色列的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要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以后不是会幕了， 希伯来书比较多讲会幕，而没有讲圣殿。那我想它的重点在讲到说，神以色列人或者是基督在这世界上总是在流浪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会幕就是流浪的啊，和会幕一切的圣迹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盖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就写的时候这个圣殿还在啊，后来当然都没有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